诸位法师，诸位在下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这一部如来藏之研究。我们上星期最后的地方14页讲的卡卡的，回去再痛定思痛，没有再看，多看几遍了齁。就再跟大家说明这个就是重要的概念了齁。导师这边要证明一件事情齁，就是如来这一个语词在佛教是佛的德号，对不对？佛的十号里面有如来。但是如来这一个语词呢，在印度宗教界它还有不一样的概念啊。那它就是我，然后从前生到这个后生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主体或是自体啊。就如来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它也是从过去生来，然后到过去到未来这样子不断的流转生死，所以导师就特别提这一个事情，就是他后面会讲，就是一般我们在谈如来藏的时候呢，都着重在胎藏或是藏这一个字的一个探讨，但是导师他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如来藏为什么会跟我这样的一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那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来这个语词就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印度宗教里面。那在佛教在使用的时候，那导师说他就会不知不觉的混淆起来，或者是说他有一种是一种刻意的一种教学上的一种施设，就是因为有在大多数的一个印度的这种宗教的一个思维里面呢，在他们都已经开始谈到这一个生死流转这件事情，但是呢一定要有个东西在那边转来转去。那佛教讲无我，很多人是没办法理解的，没有我怎么转，懂意思吗？所以佛教发展在到某一个时期的时候，可能要回应这些人的一个需求，或者是说要去度这些人，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东西跟他们，对他们来讲是熟悉的哦。那这个教法它才能够成功的得到这个社会或是广大这个信众的一个接受哦。那这个是一种其中的一个理由啦哦。那当然导师在这边谈可能有些人他会觉得，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来藏还能学还能修吗？还觉得还可以的请举手。大家这么没信心。有些人可能说这个相应的就修，不相应就不用修，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答案，因为法门很多种嘛。其实导师在但他后面会谈，我们这边先这一个公布答案啊，就是说如来藏他的一个教学虽然有神我的色彩在里面哦，但是在慢慢的整个佛教界他也留意到他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跟外道的神我真的太像了哦，真是太像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是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就是法空性。在成佛之道里面有一个偈颂谈到， 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真如无差别，勿滥外道见。什么意思呢？如来藏不是遍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吗？那法空性也是如此。那但是法空性没有三十二相等功德啊，那怎么解释呢？那导师就提出，也是经里面这么说的啦，或是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就是佛的这一些功德呢，是跟实相相应的，跟烦恼不相应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实相，那就跟他相应的功德我们就连带着谈，所以就是有这个三十二相等功德，懂意思吗？佛的这些功德是跟法空性是相应的，那众生身心当中也有，也就是法空性是一切法的一个真理嘛，佛只是体悟到，那一切法的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法空性，所以一切众生身心当中也是法空性，那之所以他会谈到三十二相，就是因为法空性跟三十二相是相应的，乃至于就是说这个佛性它是一种当有，就是大家都有机会成佛了，因为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恒常不变异的什么东西的话，那其实凡夫永远是凡夫，你没办法变的，懂意思吗？所以整个这一种如来藏的教学，它从这一个神我色彩很浓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施设呢，慢慢的它会变到一种以法空性为如来藏的教学，所以它还是可以修，所以导师说禅宗的这一个体悟啊，它其实是一种，那禅宗的教学其实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那浅的呢就是类似神我外道，对不对？那深的呢是无分别自证，那就看你怎么样去掌握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就让大家在学习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就是要明白导师他的一个用意啊，因为很多人读到这边呢，就有些人就读不下去了。第一个读不下去的情况就是说，他信仰如来藏，他怎么如来藏是跟外道的东西一样，他没办法接受，就不读了。这个是第一种。第二个，如来藏原来跟外道的这一个关系那么相近，那我是要学习佛法证悟真理的，那学这个会不会学到背后面去了？台湾话叫卡恰片啊，学到，就是说背道而驰了，就有两，就是有人学到这看到这边他就看不下去，那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他没办法接受导师这样的一个叙述，那导师这也是一种描述而已，他都是依着现有的一个事实在做描述，他这个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只是在描述而已，那他这个描述他也引经据典来证明他这样讲并没有曲解，他并没有曲解。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读不下去的，就是他觉得这个如来藏的教学看到这边，因为没有往后看就不晓得这真正的答案了，所以到这边他就觉得好像跟佛法的这一个真理有一点差距，他就不愿意再继续学。其实每一种法门它都有它的一个殊胜的地方，所以我们用一种理解的一个态度来学习，相信可以获得最大的一个利益了。好，那我们上星期在第14页谈到 导师说这一个如来为我的别名，或者说如就是我的别名，这个如来呢就是这个我来去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名称。那或者是他也可以有时在导师指这个举的这个十四难里面呢，其实如是我或是神，不是如来这一个语，只是如这一个字。我们来看在十四难里面呢，那有这一个时候这个神或是如来去到后世，或是没有去到后世。这个没有去到后世它就是一种断灭见，死了就没有了。那有到后世去的呢，就是它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在那里流转。所以在十四难里面有一个的一个论题，就是死后神去后世，无神去后世，亦有去亦无去，非有非，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就是这是印度宗教界里面当时在讨论的一种流行的议题，流行的议题。好，所以这个是神去。那第二个引文是死后如去，或者死后如没有如去，这个不如去就是没有这个如去到后世，就是断灭了等等。所以这个神跟如它是相对应的。好，那再来就是佛问仙尼梵志如见色如去否，答也不也没有。好，那这个也是如跟去，大家做一个区分。好，色受想行识都一样。好，那最后这个大智度论的一个解说就是梵志本就是自己他本来以为认为了总相为我，就是这个五蕴和合的所谓的总相，就是一合相，五蕴的和合相是我。好，那佛就一一别问你，若就是你说这个五蕴的和合相是我，那色是我吗？那仙女他也很清楚，他说不是。所以一一别问就是问这个色受想行识这样的一个一个去问他，就他也知道都不是。以是故仙尼梵志答佛言不也。这个跟导师这边的标斗又稍微加工一下比较好理解。就是以是故那仙尼梵志就答佛都不是。他用色受想行识一一的去问他们的所谓的如，有去后世没有去后世等等。好，所以导师在这一段的下面就做了一个解说了啦。他说比对前二者有没有神有没有神去，就是有没有如去。神就是如，他们是替代的。那神是什么概念呢？神就是，这是佛经翻译的一个不同的语词，它其实就是我这一个语词 Atman， Atman 的旧意。好，佛与仙尼的梵志的问答是出于阿含经。那但是上面大智论引是般若经的一个问答。那般若经引佛与仙尼梵志的问答来说明大圣的深意。那经上问色如与受想行识如的去与不去。那龙树菩萨就解说梵志本，就是以这个总相为我。那佛一一别问，就是以这个受想行识来问，那他们是我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可见所问的如就是我，这个是导师要证明这个如就是我了， 因为最后他说以本相为我嘛，那经一一别问，这五这个一一的运是不是我，是不是我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我如就是我，如去我就是约从前生来今生可名为如来，就是去就是往后生嘛，然后从这个前生来到今生就名为如来，就是神我的去来，众生神我的去来。好，那这个是关于第十四页这一段导师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证明这个十四无忌在有一些经呢，他讲是如或是如来，如去等等，那它其实是指这个神我的概念，神我的概念。好，在第十五页呢，就谈到这个佛法与世俗神教的差别，世俗神教的差别。好，我们看到第十五页，看到第十五页。好，那导师这边说，如来一词有两种意义。就是佛法与世俗神教的差别。佛法是什么？佛的德号，对不对？那世俗呢，就是神我的来去。好，身心合合而有的众生是世间的事实。世尊时代的印度，对于众生生命的生命延续，从今生从前生来到今生，然后从今生去到后世，这个已经是极大多数的共同信仰，这个就是所谓的轮回啊，所谓的轮回。好，众生的从前的前后延续生来死去，总觉得有什么在来来去去，这个有什么就是被称为如来或是如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生命的体。好，那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理解啦。那但是宗教的这一个信仰者呢，那他们会做深一层的认识，认识什么呢？生来死去的生命自体，也就是到底什么是生命的自体，他们会去探究这个东西，要去描述它，把它讲清楚。好，那印度宗教界对于这个生来死去的我推论出种种不同的见解，那这个在阿含经就有一些内涵了。那比如说这一个命意生意，大家听过这一个吗？命意生意，也就是这个生坏掉之后呢，那个命就是神我，它是跟或是这一个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就是五求门啊，就是他们有这一些主张，那在佛教里面就一一的去探讨，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会有什么过失，那这个都是存在于宗教界的一些对于死去的我推论出种种不同的见解，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好，那也有这个世俗的学者找不到什么自我实体，因而怀疑死后去后世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没有，他们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死后不会去到后世，因而否定了这个生死的延续。那基本上这一类是属于断灭的，断灭的一个思维。好， 那这一个于是这个如去后世或是如不去后世等问题呢，经常被提出来论究。不去后世就是没有实体，大家可以标注一下，如去后世就是有实体的，那就是这两类的一个见解，在印度里面经常在讨论。所以这个十四无忌呢，也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佛他是不回答的。那佛不回答，在中观经论的一个章节有一个小节叫做无言之秘，就是佛的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那这种不回答呢，那当然导师在书里面说，有人是觉得佛是一个务实的宗教家，对那一个无关生死解脱的他基本上不感兴趣，所以不答。但是导师他提出他的一个观察，他觉得呢，就是不回答是要让对方知道这个问题的错误，他也有一种教学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好，再来佛教的一个见解了，佛教的见解，他当然是没有实体，但是还是这一个相续的了，所以有实体无实体，无实体就不相续，这是外道或是世俗学者的一个见解。但是佛教的对于这种生命的一个流转呢，它是无实体，但是跟有实体的那一个结果是一致，就是会流转，有实体，所以是跨两个啦，跨两个这一种主张，就是没有实体，但是可以流转，就是无我，这个是佛教的主张。好，那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论述。这边导师说，世尊开示的佛法是无我论，也就是没有自我实体。但是呢，这个而是但是，在缘起的原理上，它是能够成立生死的延续，就是生灭相续，生灭相续。所以这个跟神教是根本不同。在世尊的正觉中，没有神教所说的我，也就是如，那没有如如不变而随缘来去，这个如如不变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一个我，这个我没有变，但是他只是换了一个身体，就是从这个房子到另外一个房子，那个人是不会变的。所以世尊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一向不加理会，那这个在中观经论有一个小节，导师就是专门谈这个不理会的一个意趣在哪里。好，虽然是无我呢，那导师进一步的一个论述，但是在随顺世俗的语言中，也可以说我去，也可以说如来，因为众生的死生延续是世俗的事实。好，那在佛教自身呢，也有如来，也是人，就是佛，也是佛，也是人天那样的有人格，但是给予新的解说。那如来是什么？从如中来，这个如是真理，而不是我。在世俗的概念，那个如是这一种 Atman 的概念，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如呢就是真如，或是如实。所以这个佛是真如的圆满体现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身口意的活动都与真如相应而圆满展现。体现就是佛的这一个身口意啊，我们众生的这个身口意都是跟烦恼相应，但是佛的身口意呢， 都是跟真如或是真理相应，都是具有功德的善法，而且是无漏的等等。所以是如实道的成就者，这个来就是成就，来就是成就。所以如来就是如实道的成就者，这个成就就是来，那也就是究竟圆满的大圣者。这个是佛教里面对如来的一个认识，所以佛教里面他用了世俗在使用的一个语词，但是给予新的一个诠释跟定义。在佛教里面有蛮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像业也是，业在印度宗教界都已经非常流行，但是佛教的业对业的一个解释呢，是跟这个外道的这种以神我为核心的这种业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教不可能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大家明白吗？一定是用当时印度人所熟悉这些语言，但是给予一个正确的一个内涵，要不然讲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会没有人来学，来追随，然后来信仰。好，所以一般的世俗一般的如来，佛法所说的如来是根本不同的，根本不同的。但是呢，导师说在佛教普及大众化的过程中呢，同样一个名词都是如来，虽然概念不同，而有不同意义的如来，可能会不自觉的融混不分，而不免有世俗神教化的倾向。那这个是导师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学习这样的一个教法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当然导师在描述印度佛教界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在这一段导师的一个小结论是这样，导师说，我觉得探求如来藏思想渊源的学者一般都着重在藏，而没有注意到如来。其实如来藏是如来跟藏的结合，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具有意义的语词，要去的概念要去探求。所以若只着重在藏的一个探求呢，导师说这对如来藏思想的渊源以及如来藏在佛法中的真正意义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对如来是神我的译名，就是别名，这一世间神教学者的见解有必要将它揭示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充满了这种神我的色彩。因为如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好，再来就是讲胎藏的藏。那导师这边提到这个 garba 呢，我们中文就是胎藏的意思。那在印度宗教学而应用胎藏的这种学说或是宗教的一种教学呢，非常的古老。那这边导师提到这个离俱吠陀是大概是四吠陀里面最早的印象中，这个要再确认一下哈。Rig Veda 离俱吠陀，在这个创造的赞歌中就有创造神生主 Prajapati 生主的金胎这样的一个学说。那这样的一个学说是提到从金胎而现起一切，金胎现起一切，如来藏为一切法的依止， 其实有很多这种相似的一个的样子了啊。所以从金胎而现起一切，为印度古代创造说的一种。那胎就是胎藏，就是 garba， 所以这一创造神话是一种生殖的啊、哦，生长发展说啊、哦，也就是将人类孕育诞生的这种生殖的观念呢，应用于拟人的最高神生主的一个创造啊、哦，那这个是很多宗教的一种共通的一个特质了啊。好，我们看这个总结啊，这一的第一章的总结。其实导师在这个第一章里面所谈的呢，它有蛮多内容，它是在用一种叙述的方式，把它一种表述了啊。那表述它某种层次就是代表他所观察到的一个结果啊，他没有解释理由，理由在后面，所以他前面他先讲结论啊，就是他看到这些东西，那后面他要一一的说明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啊。那很多东西，大家如果还是不清楚，那就耐心的继续看下去啊，就会清楚。好，那导师在结论这边谈到，大乘佛教在发展中呢，如来与藏、哦、那这藏里面有戒藏与胎藏、哦、那是分别发展的、哦、如来与藏、哦、它是两个本来就是分开的一个语词，它分别的发展、哦、那发展的方向也极复杂、哦、所以导师这边只是提供的一种，他不是说它就是如此啊，它只是提供一个主要的一个进路，就是它一个发展的一个进路。它的进路是有蛮多的，那有主要跟次要的啊。好，它发展方向是非常的复杂。那导师接着说，超越的理想的如来啊，这是佛教界对于如来的一个发展啊，就是如来它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啊。如果用比较这个生活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便也是香的，类似了啊。佛陀真的是无漏了啊，什么都是好的啊。超越的理想的如来，在菩萨的因位呢，啊，有这个诞生的譬喻。好，所以极可能由此而引发如来藏，如来在胎藏的一个教说。好，这边给大家看这一个在这边谈到菩萨的因位嘛，对不对啊？菩萨的因位，这个是导师的文啊。那这个比较详细的呢、哦、比较详细的在如来藏之研究后面，在62到63这边导师有谈到，我们把它加出题了、哦、这边谈到说明菩萨从发心到成佛的过程，就这个阶位啊，就以王子一生的经历为譬喻啊，成立菩萨行位的先后历程。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初士部，就是大众部里面的一个支派啊，初士部啊，初士间啊，不是出事了啊，做坏事被知道出事，不是很好。好的大事呢，它是一部这个跟戒律有关的一部书啊、哦，它里面说到菩萨的十地，那十地的名称就是南登、杰曼、花庄严、明辉、广心、 然后这个妙相具足哦，难胜比较明确的啦，哦，就是诞生因缘就是出生，对不对啊？哦，然后再来这个王子就是当王子，灌顶就是当国王的哈。好，导师这边有进一步的解说了哈。啊，这边谈到大势十地的后三地，最后三个八九十，诞生因缘王子灌顶，正是以王子的诞生、王子的立位啊，灌顶为轮王，比喻菩萨的修行成佛。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然后说第六地的这个妙相具足，似乎啊，导师这边也不是很确定，所以他用了一个似乎啊，似乎可以解说为胎内的根相等具足啊。所以为什么如来的三十二相啊，在众生身心中具足，导师说这个可能有一种启发性，在这样的一个菩萨阶位的一种教学里面有启发性。那这一个这一十地说呢，与大圣的十住十地都有关系，十住也有这样的一个轮王的譬喻的阶位。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部分的一个解说了。好，再来从如来藏的学理意义来说，好，老师说是很像古代的金胎说，然后取得了新姿态而再现，在佛教里面。那或者呢，可以理解为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对如来藏的教学，它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里面。另外呢，或者重视如来藏的三义，这个三义注脚里面的内涵可能不是太正确，大家更正一下。这边在或重视如来三义论就藏的意义，这个三义应该是这个法身遍满义、真如无差别义，还有佛种性义。那这边三义呢，大家把它做一个更改。这个大家可以写一个出处啦，就是在一样是在我们如来藏是研究这一本书的第六章宝性论义的分别里面，在166到171页这一边，这三义应该谈的是这个。那在这三义里面呢，导师也提到，这三义里面也表达了这一个如来藏的藏这一个语词的不同的含义，在这三种法身遍满义、真如差别义跟佛种性义，种性义就是胎藏的概念在里面。好，那实则呢，也就是学理来看呢，有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教学啦，在佛教里面。那老实说实则也就是事实上如来藏的教学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概念呢，主要是通俗的胎藏欲，也就是如来在众生位，也就是在胎藏的一个状态，虽没有出现，而如来智慧德相以本来具足。好，那如来藏说与后起大圣的真常我、真常心，也就是真常为心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理论，是不可分离。这边导师都是讲一个结论，一个他所观察到，那后面他会去解说为什么是不可分离的。那他当然他不是一开始就已经 不可分离了，但是它慢慢慢慢，它们必然会就结合在一起，因为它们有共通的一个特性，必然会朝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哦。好，那以上就是第一章的内涵。那导师很简单的谈到如来藏在印度的地位，然后他所依据的经论。在如来藏的概念，哦，这是第三节要谈的，哦，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明到这里，再来我们就要进到第二章，哦，第二章，如来藏思想探源，哦，如来藏思想探源，好，那这个导师的这个书呢，在很多在关于某一些这一种教理、哦、或是一种思想、哦、导师都会去做一种探源的一个动作、哦、探源。那在有些人看来又觉得不太以为然，因为他说你这个就是世俗的一种所谓的考证之类的啦，哦，就是这佛教在佛教里面不需要探源吧，哦，就是好好依着去修就好。曾经有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哦，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我们当然都尊重，哦，那但是当我们要去批评导师的时候呢，这边我们就是想说如果真的要批评，那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导师他的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错解的，那提出的批评，那这个是不好的啦。作为一个修行人，一般人众世间的一般人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都会被唾弃，何况是佛教的修行人，懂意思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学习或是接触导师的这一些著作，那导师他都会在蛮多的情况之下他会去做一个探源的动作。为什么啊？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澄清跟说明，那后面看下去大家会比较心情舒坦一点。OK, 好。那导师呢在他的著作里面经常会有探源这样的一个探究然后讨论。那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里面他有谈到这一件事情，他说他为学之方针日定，因为他在这一个他对于这个佛教的一种探求还有他这个方法，他不是一开始他就确定了，他是慢慢的在摸索当中，然后慢慢慢慢的看到一些现象，慢慢慢慢的让他觉得诶有一种观念越来越笃定、哦、就是方针日定、哦、那他看到什么呢、哦、他说深信佛教于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也就是佛教要在这个世间流传，它必须要去适应、哦、这个世间的不同的风土民情等等，乃至于不同的众生的根性、哦、那它会变化，它会有一些方便的施舍结合在里面、哦、那这样的一个流变呢，所谓的施真就是跟本来的这样的佛真正的意趣呢越来越远了。好，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他要怎么样探其宗本，明其流变，为的是什么？抉择而洗练之。也就是说很多这种佛教的教学呢，在长期从印度到中国这样的一种发展当中呢，有些已经跟真正的这种修正的一种方向有点远了、哦、那 那这些东西呢，导师也不否认它的一个价值，因为在当时就必须要这样子来这一个施舍方便，佛教才能够存活下来。要不然没有人相信，没有人接受佛教的一个情况之下，佛教没有办法在世间流传，所以它有它当时的一个时空意义，时空背景下的意义。但是现在这一个21世纪这一个时空背景之下，过去2000年1000年以前那些方便还需要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因为导师看到佛教在印度不见了，佛教到中国到明末清末明清时代衰弱了，那导师说当然这里面的因素很多，政治力对不对，那佛教的本身的体质不健全，难道不应该去考虑吗？所以导师就开始去反省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佛教到这个民国初年是被知识分子所这一个不接受的，因为他在其实在印度式佛教有讲到了，就是他遇到这个梁漱溟嘛，他就提到这个类似此时此地此人啊，就是说你佛教道理那么好，但是这个世间那么苦难，你能够提出方法吗？每个人教他，每个人都到死后再去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个在没办法解决现前的问题，所以导师他当时面对的一个佛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他当然有他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所以他这个抉择洗练之后就提出什么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他觉得就是说佛教发展了那么久，那他的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不是他重新定义佛教是什么，是把佛教在这个2500年的这个教学里面，把那一些所谓的这个失真者的部分把它拿掉，然后提出一个适合现在的，这些内容都在藏经里面都找得到，那导师没有特别在另外提出在藏经以外的一种教学，这些都是在大藏经里面都看得到，只是导师在把它重新的再去强调一些东西，然后去告诉我们要去留意一些东西，所以最后导师说这个察思想之所来，动机之所出，那才能够觉发对于身心国家有实意 的部分呢，之所在就是对于把这些对国家身心有益的这些教学把它提示出来，然后不为华士之辩论所蒙，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佛经里面都会有在特别在论里面会有一些辩论，就是我的法门比较好啊，变隐的真的就是最好的吗？不一定了，所以纵使你变隐了，那我也还要好好的这个怎么讲，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洗练之啊，不是因为你辩论这一个善巧，然后说这个法门是最好，就一定是最好，不是的，他还是要透过一种探其宗本，明其流变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抉择洗练之。好，那这个是导师自印度之佛教的一个心内心的一个一种动机了，所以对于印度佛教的一个探求，导师就是以这个为主轴。好，我们回到这个课堂上来，课堂上来。好，那在如来藏之研究第二章，导师的标题是如来藏思想探源。 那第一节呢是如来与法身，是如来跟法身的一个关系了。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如来藏 Tathagata Gaba 是这个 Tathagata 跟 Gaba 就是如来以及胎藏两个语词的结合。那 Tathagata 的意思在我们讲义的13到16页有解说。那 Garba 呢在16页。那特别导师这边谈到渊源于印度神教的神学，就是神学的理论是不容怀疑的。那这是在前面第一章导师有做了一些说明。好，那再来导师说，但是呢如来藏这种教学的一个流行是在大乘佛教的后期，也就是三世纪中。那它与部派佛教以及初期大乘佛教呢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导师现在认为这个如来藏的教学呢跟部派佛教还有初期大乘佛教的教学是有关联的，是一种启发式的一种关系，就是部派佛教的一些思想跟初期大乘佛教的一些思想启发了如来藏，间接直接的，都有，然后启发了这个如来藏的教学。所以导师说应该是，由于部派佛教以及初期大乘的某些思想启发了如来藏，使如来与藏相结合而流传起来，相结合流传起来。好，我们看到第二十页。好，所以导师这边说呢，所以如来藏的研究从部派佛教以及初期大乘经中探索可能引发如来藏说的思想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这个教学是从那边启发出来的。我们要了解这些教学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内涵，它这些内涵它的一个本来的概念是什么，那你就要再追溯到最早启发出这种思想的那一个教学的概念是什么，这样子才能够比较深刻正确的了解。好，那导师说，不过自世尊入灭以来呢，佛法在长期发展中有意无意的，足以启发如来藏思想的真可说是头绪纷繁，那这里只能就重要的几点分别加以探究，所以那因素很多了，而且这个错综复杂，但是导师这边只是提示几个要点，那这个作为他这里探求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休息十分钟，下一节课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如来藏说是以如来为重要主题这一段，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会有一个教学叫做如来藏，是以如来这是佛的德号为中心的，那原因是怎么样，我们下一节课再跟大家说明。好，下课。